CJSF 新闻时间。
Vancouver Falun Gong practice held a candlelight vigil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an appeal for freedom of belief in China. On April 24th, about 1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eld a rally and candlelight vigil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on the Granville Street. It was to commemo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an appeal for freedom of belief occurred on April 25th, 1999 in China.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悼念活动，纪念425周年。4月24日傍晚，大约100名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桂兰湖街的中领馆前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纪念在1999年4月25日发生的为信仰自由和平请愿25周年。
Sherry Lin, a representative of Vancouver Dafa Association, said at the rally, On April 25, 1999, more than 10,000 Falun Gong supporters peacefully appealed in Beijing for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practice their faith in peace. This was after months of harassment because the CCP demanded that Falun Gong be subject to their control. The appeal was the largest since the student protest that led to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 decade earlier.
温哥华法轮大法协会代表 Sherry 林女士在集会上发言说，25年前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为维护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到北京信访办和平上访。在此之前，大陆发生了多起攻击法轮功的事件，因为中共想要控制法轮功。425事件是镇压六四学生抗议后最大规模的和平上访。
According to FalunDafa.org, Falun Gong, also called Falun Dafa, a meditative discipline of the Buddhist tradition rooted in China's millennia-old heritag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It features 5 Qigong meditation exercises and moral teachings center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据法轮大法网站介绍，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融合了精神信仰和打坐的佛家修炼功法，包括缓慢的动功和静功打坐，以及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原则。
First taught to the Chinese public by Master Li Hongzhi in 1992, Falun Gong attracted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大师从中国东北的长春市传出，因祛病健身、净化身心有奇效，迅速传遍全中国。
For most of the 1990s, Falun Gong was well received by both the Chinese public and authorities who praised Master Li's teachings for bringing good health, boosting the moral character of the nation. In early 1999,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around 100 million people were practicing Falun Gong.
在上世纪年代大多数时间里，大陆民众和当局都赞扬李洪志大师的功法带给人们健康的身体并提升道德品。1999年初，官方媒体报道说约有1亿人在学练法轮功。
But the rapid growth of such a popular group, not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ventually worried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under the then General Secretary Jiang Zemin.
法轮功学员人数的快速增长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害怕危及自己手中的权力。
Seeing the large number of people gathe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then Chinese Premier Zhu Rongji held talks with Falun Gong representatives and promised that the authorities would not move against the faith group.
99年4月25日上，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接见了几个法轮功学员代表，并承诺学员政府不会反对习练法轮功。
By nightfall, the practitioners detained in Tianjin were released on instruction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l the appealing practitioners in Beijing dispersed quietly and went home.
那天晚上，经中央指示，天津被抓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获得释放。随后，在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全部有序撤离回家。
But this did not change Falun Gong's long-term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on the night of April 25, 1999, Jiang Zemin confidential letter to other relevant leaders charging that there were masterminds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April 25 incident.
不过，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介绍，就在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中，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没有任何正面回应，声称有幕后指使，并要共产党战胜法轮功。
In a June 7 speech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tburo, Jiang Zemin called the April 25th appeal the most serious incident since the political turbulence in 1989.
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把425和平上访称为是1989年政治动荡后最严重的事件。
Just over a month later, on July 20th, Jiang officially announced a total ban on Falun Gong, prompting unprecedented waves of arrests and killings across the country. 25 years later, detentions and deaths in custody continue to be reported daily.
99年7月20日，江泽民正式宣布全面禁止法轮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很多学员被酷刑折磨死亡或残废。25年后的今天，每天仍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和在关押期间死亡的报道。
In addition to jailings, harassment, and forced labor, human rights groups believe thousands of Falun Gong adherents have been murdered for their organs in China's state and military-run hospitals. Reports sugge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s a practice on the Uyghurs and other Chinese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as well as even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人权组织认为，法轮功除了被中共监禁、骚扰和强迫劳动之外，在中共的国营和军方医院中，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用于移植而遭到杀害。还有报道披露，现在维吾尔族、其他中国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甚至普通民众也在被强摘器官。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April 25th appeal is an annual event held b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orldwide. This year has seen rallies and parades since the weekend i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Canada, UK, Japan, New Zealand, Bulgaria, Swede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纪念425和平上访是全球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要举行的活动。今年从上个周末以来，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新西兰、保加利亚、瑞典、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工学员都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
Speaking at the rally held in the Flushing neighborhood of Queens, New York on April 20, 2024, Frederick Newcomb,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World Human Accountability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aid that Falun Gong demonstrations align with the spirit of America.
2024年4月21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社区举行的集会上，联合国世界人类责任组织名誉主席弗雷德里克·纽科姆发言说，法轮功反迫害的活动符合美国精神。
Whether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elebrat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is always well-founded and deserved, he said in a speech.
他在讲话中说，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国，反对暴政和压迫的庆祝活动总是有理有据，当之无愧的。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rystal clear that Falun Gong is good, and that the evil CCP is a time-tested lying psychopathic regime.Ms. Lin said at the rally in Vancouver, she called on Canadians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help stop the CCP's brutal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Sherry 女士在温哥华集会对世界各地民众支持法轮功表示感谢。她说，我们感谢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他们清楚地认法轮大法好，也恶得中共是一个靠谎言维持的变态的政权。Sherry 林女士呼吁加拿大人民和政府共同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点新闻，我是梅。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民调显示，联邦政府2024年预算案未能挽回民意；渥太华禁枪，加拿大邮政拒绝收集枪支；加拿大警方控魁北克男子串谋非法出售中国无人机。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据伊索普本周二4月20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2024年联邦预算案未能引发自由党在民调中急需的反弹。据民调机构称，加拿大对自由党政府最新支出计划的执政党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伊索普全球公共事务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雷尔·布里克说，如果预算案的目的是为了让政治重启，那似乎并没有实现。上周提交的2024年联邦预算包括数十亿元的新支出，旨在改善待机公平和迅速填补加拿大的住房供应缺口。伊索普专门为 Global News 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对2024年联邦预算案大多从反应平平到基本负面不等。在预算公布后的两天内，只有 17% 的受众会完全在。与此同时，约 40% 的人表示他们会完全反对，其余的 43% 的人则象征性的对2024年预算案。根据伊索普结果，保守党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但魁北克除外，因为魁北克政团在魁北克占据绝对优势。与此同时，自由党正面临着公众的强烈反对，布里克说。约32%的选民表示，他们永远不会考虑投票给自由党。布里克说，通常情况下，执政党可以在某些人口、年龄组或地区保持领先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连任战略。但这届自由党在选民中缺乏立足点，使得下届联邦大选前景暗淡，他们要翻越无比艰难。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政党中有如此高的山峰需要攀登。据联邦消息人士称，加拿大邮政因担忧员工的安全问题，拒绝收集联邦政府2020年禁止的枪支。这使渥太华从私人手中收回14.4万支枪支的回购计划变得复杂。加拿大邮政主要工作人员可能会与枪主发生冲突，政府要求这些枪主放弃他们所谓的攻击性或军用武器。总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2019年和2021年的选举中承诺实施回购枪支计划。政府在2020年正式宣布了该计划，现在希望在2025年秋季举行的下一次大选之前完成该计划。联邦告诉 CBC， 他们仍然认为使用邮政服务是回收 AR-15 步枪等背景武器的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方式。自4年前实施联邦禁枪令以来，枪支不能在加拿大使用或销售。渥太华的计划是让被禁枪支的枪主将未上膛的安全的武器放在政府发放的箱子里，然后把它们送回政府销毁。枪主将得到1300元至6200元的补偿。政府枪支回购计划的成本可能从数亿元到数十亿元不等。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他们对加拿大邮政拒绝接收这些武器感到困惑，因为该公司递送在网上销售的枪支。消息人士坚称，正在与加拿大邮政讨论。一个可能的妥协方案是，加拿大邮政不负责收集这些武器，只负责运送。保守党议员皮埃尔·保罗·胡斯表示，联邦政府的计划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他在一份媒体声明中说，自由党没有把目标对准帮派和走私枪支，而是在实施一项回购计划，惩罚合法的枪支拥有者，忽视了加拿大大多数枪支犯罪的真正来源。加拿大骑警的一项调查显示，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简称 ICAO 的两名前雇员被指参与串谋协助非法出售中国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加拿大骑警在本周二发布的一份新闻公告中表示， 被告据信利用外国幌子公司规避现有的国际制裁令，为提供便利。被指控的行为是被告受雇于位于蒙特利尔的联合国机构 ICAO 期间实施的。来自魁省圣凯瑟琳61岁的法蒂·本·艾哈迈德克以及37岁的马哈茂德·穆罕默德·埃尔苏瓦耶·萨耶被指控共谋。警方说，萨耶被指使用了一项隐瞒军事装备的计划，这些装备属于联合国禁止向利比亚出售的设备之一。莫维克已被警方逮捕，萨耶仍在被通缉。警方表示，案件涉及的非法包括类似于可携带飞弹的无人机，以及操作无人机的控制和指挥平台。按联合国的制裁令，这些设备不能出售给利比亚。据 CC 报道，其经纪人查尔斯·普瓦里尔表示，目前的调查表明，通过支持利比亚国民军指挥官哈利法·哈夫塔尔，中共政府可以从该笔交易中受益。他说，其经的调查在2022年开始，所调查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共政府如何干涉利比亚的事件，其中涉及加拿大有人帮助促进相关的交易。为该密谋者，莫维克涉嫌密谋促进受禁实体与中国之间购买利比亚石油的交易。普瓦里尔说，相关交易中涉及数百万桶原油会离开利比亚被送往中国。被控的两人肯定在 ICAO 见过面，当时他们都享有职能性外交豁免权。ICAO 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被告几年前已离开该组织。以上新闻由苏妍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4月25号。习近平近期在重庆考察，并且呢在4月23号的时候主持召开了所谓的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把李强、蔡奇和丁薛祥都叫去了。李强呢也就顺便在西部的省份考察了一下，但是可能一不小心呢又说了一句真话。4月24号李强在贵州调研的时候对当地官员强调说，要坚决守住不发生大规模性反贫的底线。这个实际上等于说习近平的所谓全民脱贫啊，全国脱贫，就算没有作假也是一锤子买卖，根本算不上什么系统性的脱贫。这就跟一个人肾脏功能衰竭啊，然后你刚做完透析，确实呢各项指标他不是这个人自己的肾功能恢复了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当时这个中国所谓的搞全民的脱贫呢，是因为很多穷人呢，这个中共当时就给他们一笔钱，强，但是呢，其实并没有解决他们贫困的根源。甚至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让他们当时就脱贫了，都成了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李强强调呢，就是要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这个底线，实际上就是说，当时脱贫呢是一锤子买卖，根本就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中国其实不光是现在西部省份或者农村人在反贫，城市的人口呢也是如此。今天呢看到了说穷人的幸福之家为何上海年轻人开始流行吃食堂。这个报道呢我们把它和中国热搜上的一个新闻连起来一块说，就是津巴布韦啊，非洲中国人知道在哪儿的国家突然间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那是因为他们的股市在一天之内暴跌了 99.99%。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一天暴跌了10000倍，等于是股市如果是万点的话，一天就跌到了一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这个跟他们的货币政策是有关系的啊。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一会儿会讲一下，这个津巴布韦到底发生。咱们在前天的会员节目啊，咱们讲了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中国呢是不是会发生大规模通胀的问题啊，在我们这个净权的会员网上，就是我们说财政部表态大通胀将至哈，这么一期节目就谈到这个恶性通胀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中共呢让央行去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啊，是不是会造成大通胀？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呢，当然是跟外交政策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变相对俄罗斯的武器支援，可能让中国的银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华呀，就是来谈这个事儿啊。但是不管美国施加多大的压力，习近平呢，一定是要被普京拖到深坑里的。普京他现在已经明确的讲，他五月份的时候呢会到中国来访问，而且呢会给习近平带来一个，是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呢展开来讲。 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咱们还是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小铃铛。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聊第一个话题。习近平呢近日到重庆去考察，实际上也是呼应他在五年之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啊这样的一个想法。西部大开发其实是在90年代的时候江泽民提出来的啊，但其实也是一个大烂尾工程。那习近平呢在2019年3月19号的时候就主持召开了一个叫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其中呢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啊，叫做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明确提出叫形成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那么之后呢这个决议通过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就到重庆去考察去了。那么这个习近平到重庆呢又一次呼应了五年之前的那一次会议啊，再次强调了大保护大开发。所谓大保护的话就是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因为西部啊这个生态资源其实是非常的匮乏啊，就是当然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生态还可以，像四川重庆这种地方还可以。但是像什么青海啊，像这个新疆啊西藏啊等等，它的这个就是生态系统非常的脆弱啊，并不是说它的资源不多，像新疆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资源的，特别是它的棉花呀，它的这个石油啊，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是可以开发的哈，但是它的生态基础是非常的脆弱啊，就是沙漠化，然后呢这个它的生态体系呢相当的单薄啊，就是说它可能某一个如物种的话可能会造成整个生态链非常大的影响等等。那么习近平呢他这个就在这个所谓的开发过程中要强调这个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说说而已了，中共的话其实是从来都不在意环境的。然后呢就是强调说这个西部要进一步的开放啊，要高质量的发展等等。在网上大家聊了一件事儿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习近平啊从他当了储君以后啊到他现在哈登基，那么一共呢曾经有四次考察重庆。前三次考察的时候都让当时的重庆市委不是进了监狱就是仕途止步不前。一次呢是在薄熙来当政的时候，习近平到重庆去考察。实际上习近平对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那还是相当欣赏的。习近平现在做的事儿甚至比薄熙来当时做的还要左。习近平对于民营企业家的抢劫啊跟薄熙来当时的打黑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当时薄熙来干的唱红打黑呢习近平都给干了啊，甚至可能干得更严重一些。后来呢这个习近平这个把薄熙来是送进了秦城监狱啊，这是第一次去重庆见了薄熙来之后呢薄熙来就入狱了。那么习近平第二次去重庆呢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孙政才。这个是胡温心目中的第六代总理的人选啊，就他们认为习近平下一代呢就习近平做两届完了之后下一代呢应该是交给胡春华做总书记，然后呢让孙政才做总理。结果呢这个习近平离开重庆一年多一点，这个孙政也被习近平关进了监狱。第三次习近平来的时候呢重庆的市委书记是陈敏尔啊，陈敏尔号称是属于之江新军啊，感觉是习近平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这个中共的干部啊，然后呢很多人也把陈敏尔视为习近平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结果呢陈敏尔现在也成了废太子啊，从这个二十大的时候从重庆平调到了天津当市委书记。就没有入场。那这一次习近平视察重庆的时候呢重庆的市委书记是袁家军。袁家军呢他是出身军工系的啊，正好是习近平在军队反腐的风暴眼啊，怕是最后也难以平安的退休。习近平这次去重庆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把这个蔡奇啊李强啊丁薛祥啊这三个政治局常委都重庆了，等于同时四个政治局常委在重庆考察啊，其实当然他们主要是听习近平训话去了。那李强呢也就顺着这个路线呢在西部的省份考察了一下。孙耀阳在贵州啊对当地的官员强调说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我们知道所谓的脱贫攻坚啊其实是习近平2015年定下的这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啊，说五年呢要完成彻底的脱贫。那么到2020年年底的时候贫困大省贵州呢就宣布全省实现脱贫。这个其实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哈，因为贵州的话呢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呐、这个天上不会有三天是晴天的啊，这个地上呢不会有三里是平路啊，贵州是山区嘛啊，然后呢这个人无三啊，每家连这个三分的银子都没有啊，非常非常的穷。 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了。现在贵州好像有一个战略，就是这个把它建设成为中国的一个数据中心啊，因为那个地方它可能这个电力比较便宜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就搬到这个贵州去了。又是大山里边呢，可能它就比较安全啊，就是不容易被就当时中共搞三线建设嘛，就是在大山里边建了很多的这个军事工程啊，所以我估计可能一些数据中心呢可能放在这个地方也不怕外边的这个军事袭击啊，所以呢这贵州变成了中国现在很大的一个数据中心。现在情况怎么样不太清楚，贵州是不是这个还是那么穷不太清楚啊。至少我当年就我记得我好像是98年的时候去过一次这个遵义啊，就当时是觉得贵州是相当相当的穷。那个时候飞机落到贵阳的时候，那个贵阳就跟北京东直门的那个汽车站一样，就是也没有廊桥，就是跟那个火车站一样。我相信现在肯定是这么多年会建设的不错了哈，但是当时真的是很穷。那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贫困大省贵州省呢就宣布全省都实现脱贫了。2月25号新召开的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宣布全国的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啊，并且自吹是人间奇迹。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还是李克强啊，李克强从来都不认为习近平真的实行啊，所以2020年5月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非常著名的场景，就是李克强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公开说有6亿中国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其实到现在的话大概可能还是这个水平，就并没有这个低收入人口并没有减少。那后来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呢也证实了李强讲的话是对的啊，那么这个事儿就引发了外界对于习近平跟李克强不和的猜测。后来等到2022年6月27号，这时候李克强马上就要下台了嘛，他又公开表示说受到疫情和灾情等因素的影响，现在困难的人口增多。这些真相等于公开打了习近平的脸啊，那现在李强也这么说，当然就容易让人想起李克强当年的遭遇是吧，被边缘化，被羞辱，被裸退啊，然后莫名其妙的死了。中共当时说这个全国脱贫呢，其实这个中共在统计上是玩了一个花招的，他把脱贫的标准定为个人年收入达到4000元人民币啊，就算脱贫。但是实际根据世界银行在2018年公布的数据，每人每日的生活费低于 5.5 美元的话就被列为贫困线。你拿 5.5 一乘以这个一年365天是吧，你大概也就知道那你大概得有那么2000美元，就一年2000美元的收入的话才能够算作这个脱贫了。2000美元的话换成人民币的话那是14000啊，就中国制定的贫困标准4000元人民币，连这个世界银行规定的那个30%的那个线都没有达到啊。所以中共当时实际上是玩了一个花招，就说全民脱贫了，其实中共说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穷。我们为什么说李强又把习近平给得罪了呢？因为当年李强劝习近平结束动态清零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啊！就当年劝习近平放弃他那些疯狂的这个清零的做法啊，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那现在等于李强又把这个中国当时的这个脱贫其实是一锤子买卖啊，把这样的丑事呢等于给揭出来了，难免以后不会被习近平再穿小鞋了。中国人其实不光是西部的省份或者是农村在返贫啊，城口也是如此。就是咱们刚才就提到穷人的幸福之家哈，就是这个社区大食堂。这个纽约时报呢一开始报道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上海市中心一家老年食堂里，大家注意这是老年食堂哈，这个20岁的马吉徐，我估计是 Maggie 哈 ，Maggie 徐马上就要吃完他的米饭和蒜蓉西兰花了，然后说清洁工手持海绵慢慢向他坐的地方，只是没有理会他，这是啥意思哈？大家知道这个西方人呢，在搞这种就是新闻报道的时候呢，通常来说他都是以某一个人的经历开始啊，就让你看到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他在干什么啊，他在这个他的表情啊，他的动作呀，给你一个很直观的描述，因为西方人哈，他做新闻他喜欢从一个个案开始，他希望你能够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经历啊和他的这种感受，他们是不喜欢宏大叙事的啊，所以他就从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叫做 Maggie 徐的女士这